各位早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一章十二到二十节，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启示录第一章，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和默想。我呢对这一部分会从四个方面来跟诸位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重点来谈一谈约翰转过身来看见跟他说话的那一位好像人子，他的特别的内涵。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讲讲约翰所见的这一位人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总体印象。第三，讲一下细节内涵。第四呢，来特别谈一下对这一段经文的总的应用。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理解启示录啊，特别需要来读一读以西结书，读一读但以理书，因为整个启示录的写作啊，是在使用了很多旧约意象的基础上来写作的。我们呢，透过启示录里边约翰所看见这一位跟他说话者好像人子，就可以看到啊，约翰分明是指向那一位在但以理书中的人子的形象。而且在但以理书里边，我们看见对人子的刻画是非常突出的，也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巴比伦大帝国之后，但以理呢也隐隐约约地看见了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四大帝国如何被神的国闯入而走向衰败和灭亡，而神的国呢，借着人子的到来却开始辉煌灿烂，得以拓展和更新。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衔接，我们就看见旧约以色列如何被新约的教会所取代，而人子呢如何在教会中来真的拓展了、建立了他的国度。所以就使得这样的一个衔接啊，确实是天衣无缝。第二点，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段经文对主耶稣形象的一个总体印象。让我们呢来总体看一下，人子在这里被描绘为拥有能力与威严、威吓与恐怖的形象。那件长的衣袍束在胸间的金带，头发闪亮发白，好像太阳照在雪上，刺痛眼睛。那些眼闪亮如同火焰，能够鉴察最内心的想法，并且能浸透每一个隐藏的角落。那些脚闪亮，为要践踏恶人，巨大而发出回响的声音，好像猛烈的浪花隆隆作响，击打着拔摩岛的岩石海岸。还有两刃的利剑，又长又重，这整个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非常之强烈，人的眼睛都不能注视。整个画面在整体上就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圣洁、公义、威严和强大。他要来洁净他的教会，也要审判那些逼迫上帝选民的人。第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细节内涵。我们看见在金灯台中出现的人子，他 穿着长衣，那显然啊是指向穿着圣洁的祭司的服装。他的头发白如羊毛，也白如雪，是提醒他就像但以理书那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他能够来以他的圣洁公义审判全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让我们看到他具有着完全的洞察力。同时他的脚好像铜，从推亚推拉考古发现来看，约翰在这里所指的可能是铜和锌的合金，也就是一种黄铜。因此这样的用铜来表示他的脚，就来比喻说具有无法可阻挡的能力。而他的头发全白，眼如火，脚是如铜，就表示他的全善全知全能。而他的声音却如同重水的声音，也让我们看到他声音的这种威严和可怕。因此这声音要求每一位都必须有回应。而他手握七星，表示他对教会拥有着权柄。他也写信让约翰给教会的使者，显然啊，我们得理解这使者是指向教会中的领袖，这样呢才使得这信息能顺利的传递到教会中间。约翰一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般，可见这威严圣洁何等的可畏。但是呢，上帝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却要安慰约翰，所以呢，他愿意给他安慰，也愿意来用右手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来给他以极大的安慰，注入慈爱与能力。因此啊，我们看到这一位人子强调他具有着死里复活的大能，也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这个地方，阴间啊不能直接表示成就是地狱坟墓，它的意义是指离开身体的存在状态，也就是生命结束，身体灵魂分离的时候所产生的死亡状态。因此阴间一定随着死亡，正如启示录六章八节所说。但是阴间不能留住人子，他荣耀地复活了，他有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他能借着复活的能力释放信徒，脱离死亡和阴间的恐惧。不论何时，人子欢迎每一位信徒的灵魂进入天国，他岂没有显明有死亡的钥匙吗？当他第二次降临，于是与信徒联合，那所有的群体，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联合，就有了荣耀的永恒而不朽的身体，也证明他确实是有这样的钥匙。这对于哪怕受逼迫致死的信徒来说，会是何等巨大的安慰。所以这一位人子才命令要写下所看见的现代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因为这些事是关乎整个历史的终局，而整个末世时代都在这样的终局中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之所在。所以啊，这的确是给人以极大极大的 安慰。那第四点呢，我们来特别看一下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它的应用。我们呢透过这一段就看见约翰在拔摩海岛所领受的并不只是旧约启示的重复，尽管他使用了不少旧约的意象，但是是为了来表明基督已经引进了这个末世审判与拯救的一个加速度的进展。神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意象中，让我们看到这一位死里复活的主不单是全善全知全能的，也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显明了他口中的话不只是神的道，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也给人带来审判和安慰。当人拒绝就会有审判，当人来敬拜他就会有真正的安慰。而什么又是他的见证呢？荣耀、威严、权柄、永生，这一切当然都是在为他做见证，但是他如何进入这荣耀、威严之中的？我们呢就看到他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了死亡和阴间，所以就得着了永恒的荣耀。而他从死里复活并不只是个历史事件，而是动摇了整个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打败了魔鬼撒旦和罪与死的笼罩，显明了神的义，更显明了神对百姓的慈悲。所以他的死除了消极的满足神的义之外，也带来积极的结果，就是将人从罪死的辖制释放，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祭司的圣洁公义的国度。这个国度之所以是祭司的国度，是因为这个国度的子民也像他一样，也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坛上。当然我们不是靠着自我牺牲，也不是靠着自义式的受苦，乃是因着这一位主与我们的面对面，他邀请我们仿佛现在就进入了他所享有的荣耀，带着属天的尊贵活在当下，让我们知道在当下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因为他手握七星，也掌管着人类历史的命运，更呵护着教会和他的百姓。所以正因为有主在教会这样的船上，我们知道是借的风浪才不会进入船舱，我们也无惧风浪，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因为我们的父乐意将这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喧嚣中来见证神的荣美。非常感恩，让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默想这一段，也但愿人子这荣美的形象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既圣洁、威严、公义，又扶着你我，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关键是这一位到底是谁，他如何来引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看到约翰如何与主耶稣面对面，也求你使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来引领着教会走得胜并得胜有余之路，也恩待每一位都能够有正确的回应，不至于 受那可怕的审判。愿你来引导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